第八卷，钉十字架，第74章，克西马尼。救主和他的门徒慢慢地走向克西马尼园去。逾越节之夜的一轮明月，在无云的天空照耀着大地，更显得丰满了。这个满布着从各乡来过节的人所搭帐幕的城邑，已沉寂的没有一点声音。耶稣一路走来，和他的门徒亲切地交谈着，并教导着他们。即使走进园边，他变得异常沉默。过去他常到这个地方来默想、祈祷，但是从来也没有像这惨痛的最后一夜这样心中充满忧伤的。耶稣在世上的一生都是行在上帝圣言的光中。当他与那些受撒旦之灵鼓动的人进行斗争的时候，他说道，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但现在他似乎应与支持他的上帝圣言之光隔绝了，现在他已经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必须担起堕落人类的罪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必须归在这无罪者的身上，罪恶对他是显得多么可怕，他所必须担负的罪担又是多么沉重，甚至他恐怕自己将永远与他父的爱隔绝了。他既感到上帝对违背律法者所有的愤怒是多么可怕，就呼喊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当他们走进园子的时候，门徒已经注意到他们夫子所有的改变。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的忧伤和沉默。他越往前走，这惊人的忧伤就越发沉重。然而他们也不敢问他究竟是为着什么。他的身体摇摆不定，好像叫跌倒似的。到了园内，门徒便赶快地寻找他常来的一个僻静去处，好让他们的夫子休息休息。现在他走一步都感到非常的吃力，他呻吟得很高，似乎是压着可怕的重担。倘若没有门徒扶着他，有两次他就要跌在地上了。到了园子门口，耶稣把门徒留在那里，并嘱咐他们为自己祷告，也为他祷告。他只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走向园内僻静的地方去了。这三个门徒是基督最亲信的同伴，他们曾在他变相的山上看见他的荣耀，并看见摩西和以利亚与他谈话。他们曾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基督如今在最大的斗争中也愿意他们在他旁边。他们从前常同地在这僻静的地方过夜，在这幽静的夜里，他们经常的警醒片时，祷告片时，然后便在离他们夫子不远的地方安睡了，直睡到清早，待他唤醒他们重新出去做工。但这一次他希望他们与他一同整夜祈祷，但又不忍令他们看见他所要受的惨痛。他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离开他们稍往前走，在他们还可以看见并听见他的地方，便俯伏在地。他感觉到因着罪，他与天父隔开了。这相隔的鸿沟是那么宽，那么黑，又是那么深。他的心灵对之不禁战栗不已，他绝不可运用他的神能来逃避这极大的痛苦。他既是人，就必须忍受人类犯罪的结果，就必须忍受上帝对于违背律法所有的愤怒。这时候基督所处的情形是他自来所没有处过的，他受的痛苦用先知的话形容最是切当。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基督既做了罪人的替身和罪人的保人，他就必须在上帝的公义审判之下受苦。他看出了公义的意义，以前他一向为人代求，而如今他巴不得有人为他代求呢。当基督感到他与天父的联合受到破坏的时候，他唯恐怕单凭自己的人性支持不了那面临的与黑暗权势的斗争。从前在旷野的试探中，人类的命运曾一度陷入危机，那时基督得胜了。如今撒旦要来做最后可怕的挣扎， 他曾在基督三年的服务时期中为这一次的斗争做准备。在撒旦，这一次的斗争关系重大，假若这一次失败，他掌权的希望即告断绝，世上的国终必成为基督的国，他自己要被推翻，被赶出去。但如果他能胜过基督，世界就要成为撒旦的国，人类也必永远处在他的权势之下了。同时，这次斗争的关键已摆在基督面前，他的心因怕与上帝隔绝而充满了恐惧。撒旦告诉他，他如果成了罪恶世界的保人，这种隔绝将是永久的，他将与撒旦的国同列，而永不再与上帝为一了。再者，这次的牺牲所能得的收获是什么呢？是那犯罪作恶和忘恩负义看起来是多么没有希望啊。撒旦向救赎主强调当前局势的最恶劣的一面，说道，那自称在属世和属灵两方面都超过他人的百姓已经拒绝了你。上帝的诸应许原是以他们为特选的子民才向他们发出的，但是诸应许的基础、忠心和印证，而这些人竟设法来杀害你。你自己的一个门徒虽然听过你的教训，也曾积极参加过教会的工作，但现在却要出卖你。你最热心的一个门徒将要不认你，而且你所有的门徒都要离弃你。基督想到这里非常愤恨，他想起那些他所要拯救、所爱护的平民竟然参与撒旦的阴谋，这真实的心如刀扎，痛苦万分。这次的斗争是非常可怕的，其剧烈的程度应犹太国的罪恶和控告基督并出卖他之人的罪恶，以及握在那恶者手下的全世界之罪恶来衡量。世人的罪恶都重重地压在基督的身上，上帝对罪恶的愤怒竟把他的生命摧残殆尽了。看哪，他正在考虑为人类生命所要付出的代价，他在其痛苦之中紧紧地伏在冰冷的地上，似乎是免得自己被迫离开上帝太远了。深夜的寒露落在他那俯伏着的身子上，但他毫不介意，从他发青的嘴唇中发出悲痛的呼吁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到了现在，他还加上一句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人在痛苦中是渴望有人同情的，而这种渴望是基督所深深感到的。他在过去常赐福给门徒，安慰他们，在忧伤困苦中护庇他们。所以现在他在心灵极大的痛苦中来到他的门徒那里，渴望从他们听一些安慰的话。那过去常向他们说同情之话的主，现在正遭受着过于人所能受的苦痛，所以他很想知道他们是否正在为他并为自己祈祷。罪恶害人的毒性是多么凶险呢？他尽可以任凭人类担当自己犯罪的结果，而他自己照旧无罪地站在上帝面前。这个试探是多么可怕，他只要晓得他的门徒能明白并体会到这一点，他就必得着很大的鼓励了。于是他勉强地站了起来，步履蹒跚地走到他留下的同伴那里，但他看见他们睡着了。倘若他看见他们正在祈祷，他就放心了。倘若他们以上帝为避难所，撒旦的能力就不能胜过他们，救主必因他们坚定的信心而得到安慰。但他们没有注意那重复的警戒，总要警醒祷告。起先他们曾因看见一向那么镇静庄严的夫子与难以领悟的忧伤相搏斗而非常的不安，当他们听到他受苦的哭声时，他们也曾祈祷。他们并没有意思要离弃他们的主，无奈他们似乎被睡魔迷住了。其实他们若不住地向上帝恳切祈求，这种情形是可以摆脱的。可惜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警醒热切的祈祷在抵挡试探时的重要。耶稣在未来客西马尼园之前曾对门徒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他们曾向他坚决地保证，他们愿意与他一同下监，一同舍命。而且可怜又自满的彼得还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可是门徒所信赖的乃是自己， 他们没有听基督的劝告，仰望那大能的帮助着，故此当救主最需要他们的同情与祈祷时，他们竟睡着了，连彼得也在睡呢。那曾侧身挨近耶稣胸膛的蒙爱门徒约翰现在也睡着了。以约翰对他夫子所有的爱而言，总应该使他警醒吧。在他所爱的主最忧伤的时候，他总应该与他一同恳切祈祷吧。过去救主常用整夜的功夫为他的门徒祈祷，使他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他说现在耶稣问雅各、约翰他从前所问过他们的一个问题：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就不敢像过去那样回答说我们能了。门徒被耶稣的声音惊醒，他们几乎认不出他来，他的面貌因剧烈的痛苦改变了。耶稣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门徒的软弱引起了耶稣的同情，他唯恐在那被卖去钉死的时候，他们经不起那必定临到的考验。他没有责备他们，只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就是在那极痛苦的时候，还原谅他们的软弱。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时上帝的儿子又被极大的痛苦所袭，于是他筋疲力尽，步履蹒跚地回到先前挣扎的地方去，他的痛苦较前更甚。当他的心灵临到剧痛时，他的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园中一棵棵的棕树柏树似乎立在那里，沉默地望着他受苦。从那多叶的树枝上，一滴滴的露水落在他那憔悴的身上，好像自然界也在为那单独与黑暗势力斗争的创造主洒同情之泪呢。不久之前，耶稣像一棵高大的香柏树微微地屹立在那里，与那向他侵袭的暴风相抗衡，顽固的意志和充满恶毒而狡猾的人心曾妄想混乱他的意识来制胜他。那时他以上帝儿子的神圣威严毅然而立，现在他就像一根被狂风吹折了的芦苇。他曾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向那工作的终点，在过去他一步一步的都曾制胜于黑暗的势力，他似乎是已经得了荣耀，自称与上帝为一。他曾以毫不犹豫的声调唱出赞美的歌声，他曾向他的门徒说勉励和安慰的话，而现在黑暗掌权的时候到了。在夜静更深的空气中所传来的不是他胜利的声音，而是满含人性痛苦的声音了。救主的话远远地传到昏睡的门徒耳中，只听他说道：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门徒起初原想到耶稣身边去，但他曾吩咐他们留在那里警醒祈祷。当耶稣再到门徒那里时，他发现他们仍在睡觉，他又感到渴望有人作伴，并从他的门徒听一些安慰他的话，来突破那几乎要压倒他的黑暗权势。但他们的眼睛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耶稣来惊醒了他们，他们看见他脸上痛苦的血汗，心中便充满了恐惧，但那心灵上的创痛他们还不明白呢。他的面容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耶稣又离开他们，回到原来祷告的地方去，他既为黑暗的恐怖所压倒，便俯伏在地。上帝儿子所具有的人性在这考验的时辰中站立不已。现在他不是为他的门徒祈祷，使他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乃是为自己因受试探而痛苦的心灵祈祷。那可怕的时刻已经来到，顷刻就要决定世界的终局，人类的命运正在天平里起伏不定。基督现在拒绝喝那犯罪的人类当喝的杯还不太迟， 他很可以从他的额上擦去那大血点似的汗珠，而听凭人类在他们的罪孽中灭亡。他很可以说，让违反律法的人们受他罪恶的刑罚吧，我要回到我父那里去。上帝的儿子愿意喝那屈辱创痛的苦杯吗？那一位无罪的愿受罪恶咒诅的结果去拯救有罪的人吗？只听耶稣发青的嘴唇，战战兢兢地说道，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他三次发出这样的祈祷，他的人性因那最后的大牺牲而三次畏缩不前，但现在的人类的历史全呈现在世界救赎主的面前，他看出如果他丢弃那些违背律法的人，他们就必灭亡。他看出人的无依无靠，他要看出罪恶的势力，一个注定遭劫之世界的灾难和悲哀出现在他面前。他看到他所迫近的厄运，于是下了决心，愿意付任何代价来拯救人类，愿意接受血的洗礼，使亿万将亡的人可以借着他得到永生。他已经离开了完全圣洁、快乐、荣耀的天庭，来拯救一只迷失的羊，就是这个因罪恶而堕落的世界。现在他绝不放弃他的使命，他定要为那自愿犯罪的人类做挽回的祭。在他的祈祷中，现在只有顺服的话，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他既做了这个决定，便扑倒在地做垂死的挣扎。请问这时他的门徒在哪里呢？他们何不用手轻轻地扶起他们倒在地上的夫子，擦去那比世人更憔悴的额上之血迹呢？就如独自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他同在。但上帝是与他儿子一同受苦的，众天使都看到救主的惨痛，他们看见他们的主被撒旦的势力所包围，他的人性被战栗和不可思议的恐怖所压倒。这时天上寂静无声，弹琴的声音停止了。众天君在沉寂的忧伤中，看见天父从他爱子的身上撤回他的光明、慈爱和荣耀，便不胜惊异。如果人类能见到这一幕景象的话，那么他们就必更能领会到罪在上帝看来是多么可憎的。那些未曾堕落的诸世界和天上的使者都极注意地观看着这将近结束的斗争，撒旦和他罪恶的党羽，就是叛逆的全军，也都切切地注意着这救赎工作中的最大危机。善与恶两大势力都等着看基督重复三次的祈祷将有什么答复。众天使都渴望着来解救这一位神圣的受苦者，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无法为上帝的儿子另找一条出路。在这千钧一发、危急存亡之秋，当那神秘的杯在受难者手中摇摇欲坠的时候，天开了，有一线的光明射入那危机四伏、暴风雨之夜的黑暗中。于是那在撒旦堕落之后代替他势力在上帝面前的大能天使来到基督身边。他来并不是要从基督手中把苦杯拿去，乃是要以天父赐来的保证来加强他的力量，好喝那苦杯。他来要将能力赐给那兼有神人二性的恳求者。天使向他指出那敞开着的诸天，并向他说明借着他的受苦将有无数的生灵得蒙拯救。天使强调他的父比撒旦更伟大、更有能力，基督舍命的结果必使撒旦全然败亡，世上的国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天使又告诉他，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因为他将要看见许许多多的人们得救，永远的得救。基督的痛苦虽没有止息，但他既不抑郁也不沮丧了。风暴虽然未曾稍减，但他所袭击的目标基督已经得了力量来应付他的威势。他以镇定沉着的姿态出现在那血迹斑斑的脸上，有从天上来的平安。他已经忍受了从来没有人能忍受的痛苦，因他已经为每一个人尝了死味。那些睡着的门徒忽然被环绕着救主的荣光所惊醒，他们看见天使跪于扑倒在地的夫子身边，他们看见天使捧起救主的头到自己的胸前，并用手向他指天。 他们听见他说出安慰和希望的话语，他的声音好像甜美的音乐。门徒想起登山变相的情景，记得在圣殿中环绕着耶稣的荣耀，也记得上帝从云彩中发出来的说话的声音，现在又有相同的荣耀显现，他们就不再为他们的主担心了。但是在上帝照顾之下，一位大能的天使也奉差遣来保护他。随后门徒又被睡魔所困，耶稣又见他们睡着了。于是耶稣很忧伤地望着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正当他说话的时候，就听见了寻找他的暴徒的脚步声，于是他说，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当耶稣迎着卖他的人前去的时候，他刚才痛苦的痕迹已完全不见了。他站在门徒的前头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回答说，我就是。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那方才伺候着的耶稣的天使便置身于耶稣和暴徒之间。当时有一道神圣的光芒照在救主的脸上，有一个像鸽子的形体遮蔽着他。在这种神圣荣光的显现之下，那嗜杀成性的一群暴徒一刻也受不住，就狼狈地向后退去了。祭司、长老、兵丁甚至犹大都扑倒在地，像死人一样。过了一会儿，天使退去，荣光也消逝了。耶稣原本有机会可以逃走，但他仍泰然自若地站在那里，好像是已经得了荣耀，立在那些毫无能力俯伏在他脚前的一群恶徒之中。门徒又惊奇又敬畏，安安静静地在旁边看着。但情势很快地转变了，暴徒们站了起来，罗马兵丁、祭司们和犹大都上来围着基督。他们似乎为自己的懦弱羞愧，同时又怕他逃跑。于是救赎主再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已有凭据证明，那站在他们面前的乃是上帝的儿子，但他们不肯相信。对于你们找谁这个问题，他们再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救主便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于是指着门徒说，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他知道他们的信心是怎样的软弱，所以设法护庇他们，使他们脱离试探和考验。为他们的缘故，他已准备牺牲自己了。叛徒犹大没有忘记他所要做的事。当暴徒们进园时，他在前面做向导，大祭司紧跟在他后面。犹大曾给捉拿耶稣的人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现在他假装不是与他们一伙的，他走到耶稣面前，好像知己的朋友一样，拉着他的手，一再的与他亲嘴，说，请拉比安，并装出伤心的样子，好像是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接着又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他说这话时，声音因忧伤而发颤。这句话本应当激发那叛徒的天良，打动他的铁石心肠，可是廉耻、正气和人情都已丢弃了他。他胆大倨傲地站着，毫无谦和地表示，他已经把自己交给撒旦，所以没有力量抵抗他。耶稣没有拒绝叛徒的亲嘴。暴徒们看见犹大与他刚才在他们眼前显出荣耀的人接触，便壮起胆来捉拿耶稣，并进行捆绑的经常行善的两手。门徒总认为他们的夫子是不会让人捉拿自己的，因为那曾使暴徒扑倒在地像死人一样的能力，也能使他们丝毫没有办法，只等到耶稣和他的同伴逃跑为止。即使他们看见暴徒拿出绳子捆绑自己所爱的主的双手时，他们又失望又愤恨。彼得勃然大怒，很冒失地拔出刀来，想要保护他的夫子，但他只砍掉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耶稣看见这情形，便松开罗马兵丁所紧紧捆住的两手，说，到了这个地步， 由他们吧。并摸那受伤的耳朵，耳朵立时就好了。于是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一营天使代替一个门徒，门徒心里想，嗨，他为什么不救自己和我们呢？耶稣回答他们这个没有发出来的问题说，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我父所给我喝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犹太人的领袖们不顾自己高尚的地位，竟直接参与捉拿耶稣的事，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甚至他们不放心交给手下的人去办。狡猾的祭司和长老们会同圣殿的卫兵和暴徒一起跟着犹大到克西马尼园去。这些显贵们所参加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乃是靠兴风作浪、使枪弄棍、斗鸡走狗的一群匪类。基督转向祭司和长老们，用锐利的目光注意着他们，他的话犹如全能者的利剑一般，使他们终身难忘。他以威严的态度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很有机会可以拿我，但你们并没有下手。黑夜是更易于你们的工作，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门徒看见耶稣让人拿住他捆绑他，便恐慌起来，他们因他容忍这样的侮辱临到自己和他们身上大为不平。他们不能了解他的行动，并因他不抵抗那些暴徒而心里责怪他。在他们的愤慨和恐惧之中，彼得主张他们个人各自逃命。于是众门徒听了他的话，都离开他逃走了。但基督早已预言这件事说，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